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近日有一个快递哥哥和小炉子说，他宁可每天派快递，也不愿意去工厂打工。他说，工厂工作无聊重复，又不能发挥个性，钱还没有快递赚得多。小炉子长大后也不愿意去工厂啦，我只想在空调房里坐着。
我是刘芳，
我是万峰，
我是小燕。
微博出炉，
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我教会呢有一个叔叔，是工厂的老板，专门做这 T 恤衫的。就是我们微博出炉的 T 恤衫，
都是他帮忙弄的。
那所以如果你想要，记得给我们发个短信，发个消息啊。
卖广告时间来了。
那他呢就跟我说，哎呀，我近期呢都得将我们的工厂从广东搬到广西。如果广西不行呢，我得搬到柬埔寨。
请问一下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内行人，不懂。
因为呢，工人去广东，第一要求的工资高。第二呢，就是他们要来广东，他们嫌离开他们家乡太远，不方便他们回家，于是呢就觉得，哎呀，不行啊，
就不愿意选择这个工
作，不想来广东。
对，确实这个工厂面临一个厄运，就是招800走1000的招工荒。我听过一个很奇葩的招数，现在我们买东西都可能有30天的后悔期嘛，原来招工都有，那去应征你都有15天的后悔期，用这个奇葩的招数，没错，去吸引年轻人进行。但是确实，尽管他们的月薪已经高达10000块人民币，听清楚，是10000块人民币，还是招不到。为什么？因为太多人已经揭穿了他中间那个计谋。你说10000块，基本上是达不到的，因为你是按工作量的嘛，而且他们是一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
是，
对于我们这些比较交情的年轻人来说，8个小时我觉得已经是顶点了。
对，
而且他们说有包饭食的嘛，你别听包饭食好像很划算，
很难吃呢，
很难吃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吃完是没有休息的时间的。
然后再者呢，现在的年轻人呢，尤其是现在这个信息化发展的时候哈，他已经不能够接受那种随时要面对一坨这个流水线
一坨，
然后
这个量
真的是机械化，然后就没什么交流，也不能又看手机，然后
对，
基本上是不能接受。
你知道呢，那个流水线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成功感
啊。
例如，如果我是由一个人完成整个计划呢，例如好像你弄什么拼图那样，你会完成整个很有成功感吗？但是如果你只是完成一块拼图呢，对于那个最终的成品呢，好像与我无关那样。
对，
负责一个小零件，但是想想，如果缺了那块小零件，
其实
就不成事了。
对，其实也不会有一个整体的存在哈，但所以说我就觉得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工作，或者说是面对的东西也是很重要。就像现在呢，大家都宁愿去做就跑外卖啊，或者说去快递啊，也不宁愿去工厂嘛。
对啊，有挑战性嘛，跑快递跑多少单呢？那个要算时间呢，得用一点脑袋
啊。
但是如果你说我去工厂，我都是手部动作啊，像机器人那样。
确实呢，美团在2018年他们也发布这个外卖骑手的研究报告，发现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年轻人，80后、90后就是中间分子，占了82%。但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观察点是，有31%的骑手，他们之前上一份工作正好就是在工厂，他们就是跳槽过去外卖这个行业的。那说明呢，外卖行业它不是固定，也不是流水线的，比较弹性一点。
对，
关键是他们有权益的保障。你看，工厂是没有五险一金的，
基本上也有一些正规一点的工厂，
正规一点比较
少，五险一金。
那所以现在外卖其实他们也是很讲究这个福利待遇，去吸引新的人入行。
还有我看见外卖那些很爽嘛，你在等的时候你可以打手机啊，
对，
在
就没有什么
放松，
没有那么多限制哈。当然其实外卖小哥也服务很多的客户啊，就比如说啊，在留言的时候小哥能顺便帮我买个药吗等等，
要求很奇葩的现在的要求。
当然实际上也看到哈，在不同的行业兴起的时候呢，都有一些各行之间的一些 转化，那当然就是觉得，哎呀，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定觉得我们真的很适合自己的岗位哈，就不只是说是针对工厂或者针对外卖啊等等的这些。那怎么样才能觉得你适合这工作，或者说对这工作有热情呢？
我专门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呢，在电台里头呢，我就说，你觉得你现在能不能够在自己的岗位发挥自己的恩赐呢？
嗯，
我发现大部分人都说自己觉得自己能发挥。
我好像也是选了这一项，我觉得是可以发挥到恩赐，但你说这是完美的阶段，我不敢说，还是有进步的空间。
当然，实际上呢，就像我们的工作呢，至少在电台呢，可能大家都觉得还是跟这个创意啊，跟媒体啊有些关系。但是你不要忘记啊，在这个我们播音后面呢，还有很多的师傅，包括很多就是不是前线的这个工作人员在俯视的，对不对？是有很多不同的岗位都需要每个人来配合的。
对啊，
虽然说好像看起来电台算是一个相对创意化的一个工作吧，但实际上它也是有很多规律的。对对，也是有限制的。
对啊，做节目的那个流程也是这样啊。
其实
到任何的工作，你也得有一个循环，也得有重复啊，不然
对
你的业务就干什么呢？
对，其实某种程度上都还是有一点流水线的哈，因为其实流水线为什么存在，就是为了提高效率以及就是保证这个产品就差不多的质量嘛。
我们对于一份理想的工作，或者你期望工作能为你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或者满足感也好，使命感也好，热情也好，
也就是说你为什么
工资行不行
啊？薪水当然是很重要的。
对，当然就是其实说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觉得需要工作呢？这个问题其实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也蛮复杂的。
我想了好久
啊，
为什么要上班呢？
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先听首歌呗。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伤如何存在。
微波热点，新鲜出炉，短信13229966122，前面注明出炉。
其实呢，有一些日本的工作狂呢，就经常呢发表一些非常燃的这个工作宣言哈。实际上
喊口号。
对，实际上我觉得那些成功的这些日本的这个企业家来说，他们真的是做到的哈。就比如说呢，像有世界500强两家公司的稻盛和夫先生呢，他就说，在他看来，人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心智，工作能够锻炼人性，磨砺心智是人生最尊贵、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行为。
哎，能不能够再重复一遍他的名字叫什么？
就是稻盛和夫啊，
稻先生。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
人家叫稻盛先生，不是稻先生。
谢谢你纠正我哈。其实呢，我以前曾经在一家日本的企业公司做过，他们确实工作狂的比例相对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
嗯，
很多年轻的同事他们都已经做超过10年以上，而且他们不觉得1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关键是你看到他们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公司，
对，实际上
很爱很爱整个制度的，
对，你不会觉得这个是假的哈，有些情况。当然呢，我觉得这个稻盛和夫啊，他说了几点其实蛮有意思的，我就觉得他第一就说，实际上你怎么样热爱自己的工作呢，还不是就是改变心态的问题，因为他就是一个主观的心态，所以说你对工作的心态要给自己一些积极的 的暗示哈。
对啊，你看以前的那些什么茶楼的那些老伙计，不是都做了40年50年，跟那个老板一起成长吗？
对，
然后为啥今天走得这么快呢？
对，因为其实好像我们对这个工作的这个归属感，或者说是好像变成这个吐槽的暗示更多了，归属感反而却更少了哈。那这个积极的暗示就不用说了，我们每天都是哎，我怎么这么烦啊，这里怎么这么不好。
对， 对，基本上呢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相信是我们三个的，我们追求的是职场的体验感，不光是薪水，当然薪水是其中的因素，但是我们更加期望的是比方说晋升的机会，比方说公司能够培训我们进到一个管理的岗位，培训是很足够
的。你真
的
想管理吗？
你总不希望原地踏步，你总希望自己能够进步的吧。
我将微博出炉交给你管理。
我坦白说，如果一个行业像是工厂，失去年轻人的行业是充满危机的。
对，
严重来说基本上是一潭死水来的。
对，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要珍惜每一处在工作中的感动。这个也是很重要，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我的这些工作我又没有什么特别，我感动个啥，对不对？但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如果你真的对你的工作细心的去发掘的话，是有很多的。
对啊，是那个工作的那个使命感的培育。好像小燕经常说她的妈妈开着车，就是那个人生的目的，就是将别人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对，其实这个是他真的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愿望哈，他的使命。
对，我觉得司机有一个特别这样强的感觉。
我这一集应该找我妈来谈一下何谓使命感。当然，我曾经也听过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说，年轻人或者任何年纪的你工作，千万不要光是追求热情或者热爱，因为那是不足以支撑你整个生涯的。你应该追求长远的使命感。所谓的使命感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工作可能让你找到满足感，才会促使你追求品质。夸张来说，不像一个完美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使命感，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半途而废，或者他已经失去自我的要求了。
说到这个使命感呢，我又想说，这个使命感并不是说你在一个看起来好像世界的评价上多伟大的一件事情你才能有使命感。再举一个就是日本的国宝级的匠人的例子，虽然叫做国宝级的匠人，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位机场的清洁工人，
扫厕所的。
对，他已经在这个机场工作了20年，但是他被国家颁予了这样的一个荣誉，因为呢这个机场已经获取了全世界最干净的机场的荣誉哈。那他呢每一天是怎么样来上班的呢？他每一天是爬楼梯来热身上班前，然后在工作休息的时候他是锻炼腕部和腹肌以保持旺盛持久的体力来工作。然后再者呢，他其实也是有很多技术性的含量在里面，因为他呢也知道要保护这些每一个设施，比如说每一个器皿的前提下去清除这个污渍，所以他自己也研发了很多的清除剂啦、打扫的工具啊等等这些东西。
就洗个厕所吗？
对，所以就是说你看人家洗厕所都洗了这么有研究哈，所以我觉得是很让人赞叹的。
我非常欣赏他，虽然不认识他，但是我欣赏他没有看不起自己的职业。
是，还有我觉得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也要除了热爱自己工作本身，你也需要有一种为了这个他人和自己着想的一个心。就像刚刚说这个新津春子啊，他其实就觉得他一方面想要保持整个清洁以及保持每一个器具的这个完整哈，还有一份他就是说他希望每一个路过的人心里面都能够带着这个洁净舒适的感觉离开。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这样啊，我们心里头也得怀着这个对福音传播的使命感，
对，
还有对于我们爱身边的人的使命感。
是
在后面呢，我想提醒我自己，也希望提醒我们每一位年轻的同事，千万不要眼高手低，往往都是想要获得更高的薪水、更高的福利待遇，但是有没有问过自己，我愿不愿意去投资，或者我为单位能够做什么？你千万不要一味的埋怨社会的错、社会的问题、公司的制度问题，反过来问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心态过于的傲慢呢？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应该问问自己，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好，我们贡献祖国。
我是苏小燕。
我是万峰。
我是刘峰。
下回见。
你我来自不同家乡，任务使命不太一样，
心中却有共同渴望，人生无憾，精彩灿烂。